啊，我们就现在的开始关掉声音了啊，感谢神啊！我感觉到我们从前看律法啊，我们从前看律法是比较负面的，律法就是一个法律，就是一个规条，就是教条啊。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一种关系的角度来看律法，所以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做一个敬拜。我感觉，当我们提到律法，我们常常感觉律法好像很恐怖，好像是一个爸爸拿着一个棍在追杀我们的样子。做错了不可以，做对是应该的。让我们从一首诗歌《住在你里面》来开启我们今天。要分享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想给我们的是一个关系，所以盼望我们能从这首诗歌里认识更多，先进入他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更深了解律法的中心，得以在乎平静安稳。主耶稣呼召我们进入恩典，从他的同在里去思考什么叫生命。
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地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
主耶稣希望我们就有一种新的生命，就住在他里面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
如同是紫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之源。
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你里面这种关系是何等的甜蜜。你曾经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的父是栽培的人。今天我们知道你所讲的一切都是生命之道，你不是单单要我们知道一些行为的要求，乃是要我们透过这些的你的教导，能领受生命之道，能领受一个属天的大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宣告，这种生命是活在两个国度中的一个先知性的人生。今天求你解开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触摸你的心意。我们离开了你，什么都做不了，包括我们所听得到，我们做不到，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信不下去。我们愿你今天留我们在你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从你里面 这种甜蜜的关系、不变的关系，我们去看你的心意，看你如何看犹太的律法、旧约所有的圣经的教导，我们愿意从你的教导认识我们该活在哪一种生命当中。谢谢你，这首诗歌何等的甜蜜啊、在你里面，在你里面，谢谢你，我们愿意领受这样的生命，要从你的生命跟你的关系，我们去看你的教导。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希望我讲的不是律法，不是教条。如果你听了很辛苦，觉得啊我做不到，我说你做不到是应该的，因为生命之道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正如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 more than I can be， 你要超越你的生命，你才是神要求的生命。所以我今天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首先领受生命，那我们单单查考圣经，不到耶稣面前领受生命，这是很大的错。我们单单盯着自己的表现，盯着自己的行为啊，去听神的话语，这个也是很大的错，是历代的很多的宗教的灵勾引我们走错路。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能从登山宝训啊，短短的四节圣经，我们看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他真的要求我们守所有旧约的律法吗？还是他有什么的看法我们真的不了解。所以但愿我今天我们常说登山宝训是重申律法，把整个旧约的律法重新去定义，也把律法的精华告诉我们是真的是单单行为上的要求，你做对了就想起你，你做错了管教你，真的是单单这样吗？这样有什么意思？最后是让你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孩子，一个很担惊受怕的孩子。耶稣基督实际上都期望你成为怎么样的孩子？你应该在父面前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但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眼中看他认为一个先知性的人生，与神同行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活得蒙神喜悦就像我们说的律法的功用应该是怎么样，该就是怎么样去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从今天的教导我们重新去看我们看看今天的我们的投影片，我盼望我们所讲的是生命之道不是单单加一点律法给你，也不是增加你头脑的知识。我们的题目是登山宝训，先知性人生看律法的功用，是今天的题目。上星期我们讲了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神在寻找一个人，一群人来完成他伟大的使命。神要我们成为盐，成为光，盐是要能发挥作用的，光是要让人看见的。若一个光只放在斗底下把它保护起来，这个光全在都已经是没意义的，一个光若要放在斗底下保护起来，怕它给吹灭了，它在斗底下不能发光。对，这个斗是一个泥做的，泥巴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洞，就是要保护这个灯光不要吹灭。因为当年要点灯是很麻烦的事情，他们没有火石，他们不容易，他们没有打火机，所以他们点了灯，他不容易让它灭掉，他要留一个火种，就放在斗底下，不让风吹灭它。若今天你跟我们的先知性活在地上的基督徒人生，就是常常要进入保护，常常要保护自己的。我们不相信我们人生是要燃点我们的光来照亮别人的，生命是要用掉的，灯的油是要燃烧才能发出光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单单在保护 我们要发挥作用，我们要发出光来。然后神不是找很多很多人，被造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神在寻找一个人。有时候他单靠一个人就改变整个历史，神也寻找一群人，让这一群人能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命。我在说这个是我今天讲律法的意义很重要的一句话。神在寻找一个人，亚伯拉罕、摩西，所以从一个人开始，对不对？神在寻找一个人，要建立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地上有一个使命的，对不对啊？同意吗？所以神如何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他这个找这些人这个伟大的使命是什么使命啊？为什么要靠着律法来完成？为什么要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完成？所以今天我要解答这个问题啊。新约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看律法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马太福音5:17-20。前面讲到你的光当照在人前，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第17开启耶稣基督转上另外一个话题。17，请听我读。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行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段圣经大家很熟啊。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成全这两个字很重要，我们记住。然后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叫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第二期说成全，如何成全呢？有问过这个问题吗？如何成全呢？19，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你记得这些人无论守还是不守，他们在哪里？都在天国里。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都在天国里？这是得救的人，所以得救跟你守不守这个律法好像没什么关系。有没有发现？然后第四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入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叫做你们的义，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义，什么叫进天国。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你们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在这里好像又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发现这个4节圣经，我看到耶稣的教导有时候表面每一个字都知道，我告诉你，真正的干粮很难吃的就是耶稣的话，后面保罗那些才是奶，才是有骡子容易听的。耶稣讲的话每一个字你都听得懂，每一个字你都懂，但是你发现你再想下去，牛头不搭马嘴，狗不搭巴，就是有些你看不懂，你再想下去，你觉得耶稣给你很大的脑洞，开了很大的脑洞，耶稣怎么样 成全律法先知。所以耶稣怎么样成全律法的一点一画啊？我们为什么守的人在天国就大，不守在天国就小？耶稣要讲什么？如果他是讲一个先知的生命，一个荣耀神的生命，使神得荣耀，人得平安的生命，你就会知道这些话是指着一种生活的态度。同意不同意？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神对拥有永生甚至可以听神的话语、信神话语、传神话语的一些先知啊，有圣灵在他里面的啊，先知最重要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你是基督徒，你已经有圣灵在你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对你的期望，就像他在这里啊所说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不懂的事情，从耶稣先知性的人生观看律法的功用，是我今天要给你们继续谈的话题。然后第五段，天父要显他的荣耀在地上。我相信神要透过我们显出他的荣耀在地上，彰显他圣洁的国度在地上。那么他会用什么方法？他就会选一个人，千里迢迢找一个人，让他认识自己，然后他建立一个群体，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神选的耶稣基督寻找我们这些基督徒，用尽他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想问你们，有没有活得与众不同？有没有哦，边冷你就冷，环境黑你就黑，环境光你就光，环境很顺利你就开心，环境不顺利我就很不开心。这种生命有没有与众不同？没有。所以我相信在登山宝训耶稣所讲的旧约的律法都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命，一个不与众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继续看，所以为何神要记下摩西的律法，记下律法给摩西？神为什么要记下律法给摩西？你知道吗？神为什么要记下律法给摩西？有没有答案？先停一停。神为什么要记下律法给摩西？有没有人回答？可以打字也可以，可以打字出来也可以。神为什么要留下律法给摩西？但新约耶稣基督好像就说，好像你不用遵守这个律法，保罗也说不用遵守，要遵守那个经义。为什么神要给律法给摩西？伟伦有没有答案？神为什么要给律法给摩西？有人回答了啊，刚出来。伟伦呢？
应该是让人知道他的规则啊，就是
他的规则啊，就是千里迢迢，对。把埃及的那些奴隶拿出来，把一个更重的律法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训练成为军队。我想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传统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问，我那么快就关掉了，不要关掉，我也请Lenny。我想问你们怎么看神为什么给律法给摩西？真的希望压着他们，他们在埃及已经够可怜了，出了埃及在旷野漂流38年，神究竟要做什么？神是为什么要救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救其他奴隶，只救以色列人，还给他们至尊的律法，让他们与他同行？明明这群人都不行的， 伟伦，为什么神要救以色列人，不救其他的奴隶？
因着亚伯拉罕的心。
对，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弟兄姐妹，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跟神立了约，亚伯拉罕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他的孩子、他的子孙都是与神有约的啊，都是仰望同一位神。所以在这里，神弃下律法，是要跟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是一个家有家规。对了，这个不是一个法律啊，但是我们看好像法律，因为当时在旷野是一个军事法庭啊，但神是要知道，他真的知道，他要教他们如何活在神家里。与神同行不是一个小事情，与神同行是个蒙福的大事情，同意吗？啊，与神同行是个蒙福的大事情。所以神弃下律法给摩西，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圣洁的与圣洁的神同行，保持自己的圣洁与圣洁的神同行。与神同行就蒙福，离开神就蒙灾难，都在旷野。所以与神同行，律法是以神为中心的，是建立一些与神同行的人如何享受与神同行，如何接受神的保护，保守自己在神的家里。所以你看律法啊，整个陀拉重点立位记与神同在那种要求，很多都说你走遵守不了就要去找那个祭司来献祭，有没有看到？预备你犯错了，打多少次？预备你犯错了，这样就可以免罪了，你就可以继续同行。圣洁的神与有罪还奴隶那么低贱的人，心思意念都是不洁净的人，40天不见摩西就乱来了。这种人配与神同行吗？不配。所以神弃下律法，就让他们慢慢修改，是一个家规，还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才要遵守？若你没有跟神立约，你没有一个义务遵守这个律法，神也没有责任管教你。所以一切来自亚伯拉罕的约。我相信神好像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回到他跟亚伯拉罕的约里面，他要把给应许亚伯拉罕的一个恩典赐给这些人，让他们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但这些人要学习进入这个应许，他们要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要留自己在这个应许当中。所以曾经神对摩西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离开神，就会速速灭亡在应许之地，若你们离弃神，你们很快就会死。所以神是希望他们能领受这个迦南美地，这个应许之地，还有享受这个应许之地，还有保守自己能长久在应许之地。所以这个过程就为着他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完成亚伯拉罕的祝福。这个是一个我补充，神为什么弃下律法，然后你知道神是要把人带回到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要承接亚伯拉罕用信心换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把三个名字放在他前面，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哇，这个很有意思，神本原来没有名字的，自由拥有的神，但他后来称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今天神已经把一切的恩典都给基督徒了，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能拿到多少？我们能领受多少？有没有发现领受的不多？问题在哪里？那我们根本没有留意神给的一些提示，给了一些的教导，只是我们需要进入恩典，我们需要进入某种生命，我们凭信心跟着他，我们才能进入这种生命之道。他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是先知，每一个都能成为神的代言人，这个是他原来对我们的期望，但最后他很失望，他很失望，因为被叫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能活出这种 新生命，有多少人能活出？我在说，圣经是个 manual， 是一个说明书，本来你应该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的，但是你需要努力，你需要进入，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语，你用信心进入啊这个 manual， 这个说明书所说的，神说的他会做的。但是你要愿意相信，要愿意往这个方向进入，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登山宝训是讲生命，耶稣基督讲的是一个蒙福的生命，盼望你们能成为这个蒙福的人。所以他不单只提到你们是盐是光，与神同工，改变这个世界，荣耀天父，他还在这里提到旧约的律法，直到犹太人他们传承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究竟是什么样，我们什么的祝福。所以我愿意我们再下去，我们看我们的那个投影片啊，伟伦我见不到他了，我也听到他的声音啊，我听到他的声音啊。感谢神，神为何赐下律法给摩西，我们解释了。今天我要讲的是耶稣从先知性的人生的观点来看这个看律，如何看律法。经文中有三个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们啊，这些高举恩信轻易的靠行为的基督徒啊，不靠行为的基督徒啊。我想告诉你们，我们是从恩典，耶稣基督恩典，我们是恩信轻易的，同意吗？但这一段圣经带出来三个问题。第一个，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要废掉，来是要成全。什么是律法和先知？什么是律法和先知？我们的作家伟人，什么叫律法和先知？律法就律法了，什么叫先知？什么是律法和先知？
先知，律法跟先知。先知是传扬律法的人呢。
这个是有关于犹太那些习惯，他们在新约时代，他们没有说旧约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给的，他们听圣经是圣约，神圣的约，甚至有一些现代的犹太人，他们说是古老的古约、基督徒相信的那个是新约，他们是古约。律法是代表妥拉，先知是从那个约书亚记开始，就是那个历史书。然后后面是先知书，对不对？中间是个智慧书啊。因为律法那个历史书就是从约书亚记开始，这个历史书有称为前先知书。以后的是后先知书。所以律法是妥拉，先知书是包括前先知后先知包起来。所以律法和先知就代表整版的从创世纪到马来基书的那个旧约的圣经啊。这个所以这里说我来不是要废掉旧约的传书啊，建立一个新约，我不是要废掉，来是要成全。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怎么样不是废掉？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们只要新约，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只要新约，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显得清清楚楚了，我们接受耶稣就得救了，所有其他就不靠行为了啊。所以旧约的律法没意思，然后我们信了耶稣自把自为，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了？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用管旧约的律法，是还是不是？我相信不是，不是的。耶稣说我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个很有意思，整个旧约若是一个与神的约，耶稣基督是把 全人类。他也是亚伯拉罕当年与耶稣同居天父守的第一个约，就是地上万族要因你蒙福，对不对？整个旧约的所有的创世纪到后面的都是源自亚伯拉罕信心的行为。所以律为什么有律法，为什么要有先知书，这个就是神选了一个人，后来选了一个民族跟他立约，才有律法和先知这些故事这些条文。所以耶稣基督来是要成全，他要使地上万族恩他蒙福。我从这个角度也就发现旧约不是要废掉的，神说的每句话能不能不算数，能还是不能，能还是不能，不能。若神今天废掉旧约用新约，那个什么摩门教徒，我们的彼得我们的约瑟史密他有一个摩门经，这是新新约，所以要废掉你们的 圣经，他承认他这是旧的，我们摩门经才是新的。这样对神的属圣，对神的性格，对神本质是个误解。弟兄姐妹，守约是慈爱的，是用何西亚书形容他是守约是慈爱的。所以我在这里说，耶稣来不是要告诉你旧约的律法没用的，旧约的先知没用，这些是为他做见证的，这是为耶稣现在所做的做见证的。没有旧约基督教是没意思的，基督是弥赛亚，基督这两个字是来自旧约的，同意不同意？我们是个成全版的犹太教。我曾经写了一个21个犹太神学戳探，我讲了这句话，基督教是一个成全版的犹太教。然后我的儿子说，爸爸你这样说犹太会打死你，然后基督徒会恨你，你除掉了他们的兔的肾。基督徒不承认自己是由成全版的犹太，耶稣是犹太教徒还是基督徒，保罗是犹太教徒还是基督徒，耶稣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切切底底的犹太教徒，保罗从出生到死亡甚至他悔改之后他没有否认他是犹太教徒。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也许耶稣从来没有想着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教堂的这样的基督教啊，这个话我儿子又说，爸爸要给打了，他会把你砍死。我说对不起，我只是有感动就说了。我真的觉得主耶稣又是来成全整本旧约的应许，他是要建立的是一个源自原自旧约成全自旧约的一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是一种生命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是耶稣要地上万族恩他的后裔。整本旧约为什么称为旧约，是神的约定，人与神的约。然后也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同意不同意？同意这句话吗？没得不同意啊，牧师你作弄我们。耶稣说的话怎么可以怎么样啊？
谁不同意？
谁都不同意，对不对？耶稣说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但是现在有太多人说律法不重要，你只靠信心不用有行为，你只要靠信心不用有行为。幸亏有雅各书，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 这里说的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就是陀拉啊，就旧约里面讲的那些神的要求，神的爱的律法，如何三年要多抽十分之一供养那些利未人、贫穷的人，还有圣经里面律法说不能向兄弟啊。那个借钱的时候要拿那个什么利息，然后你的亲人、你的弟兄要卖地，卖给你做奴隶，当安息年你要还给他，最重要的就算整个卖给你，你要在喜年释放他回去，不要让他空手离开，这个才是律法的中心，律法的。重点是爱，像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你们这样做就不会需要向人家借贷，只有你们借给人啊，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就是你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律法，只有你遵守，你就是爱神爱人，活着一种和谐的关系，不单只实实戒，还有律法里面那个陀拉里面有五分之一是讲什么立位祭，讲到你与神之间那种很琐碎的献祭，读的都很常常死在最终，读不完立位祭，就觉得很烦。实际上立位祭讲的跟神的关系，每年三次到神面前，都是一个整体家族的一个聚会，神希望跟我们有关系，所以这里说律法是神写了不会废弃的，所以今天若你愿意遵守这些旧约的某些律法的精义，我在说啊，你个人遵守，你在天国里面是大的。所以在这里，在这个我们第三个问题后面再讲，我们先看看圣经好吗？我们先看看圣经。这个第二个问题是包括十八、十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不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就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要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这里在十八节说律法，在十九节说诫命，陀拉里面包括了律法和诫命，整个律法里面就是神的吩咐里面有包括如何你得罪神了，你不圣洁了，如何与神和好。从开始，神对这群奴隶就知道他们做不到的。所以保罗说律法是叫人知罪的，你知罪你就会寻求赦免，你才会知道如何悔改。还有最重要的，你要教导别人遵守，你不要废掉，你教导别人遵守，自己要遵守，你在天国是大的。你教导别人不要遵守，你不用重视，我们反正在恩典中，我们做错了就去认罪，认罪就去献祭，就没问题了。这里不是这样说的，诫命通常是讲十诫，就是那个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能否背诵吗？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不要拜偶像侍奉偶像。第三，不可以忘亲耶和华的名。第四，当守安息日，视为圣日。第五，要孝敬父母，这个是大应许的诫命。第六，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一条，不可贪婪。实际上头五条是对生命的尊重，是对创造的神的尊重，只有一位神，不可贪多一个，只有不可拜偶像，因为你不要贪婪他们的那些试探和诱惑。第三，不可以忘记耶和华神的名，就是你不要乱用神的名来要人信任你。 很多所谓先知，很多基督徒，神对我说，神对我说，若他这样跟你说，神对我说你要嫁给我，你可以跟他说，神还没有对我说，然后你等对神对我说，你才再来吧。我告诉你，不可以忘清耶和华神的名，这个是贪，贪什么？忘清耶和华的名是贪什么？贪什么？我也打开链啦，若你可以来一起讨论问题。伟人贪什么？忘清耶和华的名，贪什么？贪神的荣耀，贪神的权柄，要借用神的名字来二高，来 endorse， 来去加强你的可信度，这样去偷取神的荣耀，偷取神的能力。忘清耶和华神的名，不是不要提他的名，是不能乱用神的权柄。弟兄姐妹，这个很大的罪，知道吗？所以我在说，不要贪神该有的那个权柄。神没有给你就没有，神给摩西就给摩西。然后第四啊，当守安息，当你不守安息，就贪了一天，你什么时候还？你不守安息，七天不守一天，你就会觉得很累的。再一个礼拜你不停下来，你的内分泌会失调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希望我们能七天有一天安息，这个不是。
牧师还没有开麦。
好，现在回来了。刚才讲得很兴奋。律法是代表我诫命是代表我们的生命的和谐。头五条，这个安息，你不停下来，身体会有状况。第五条好孝顺父母，若你不懂得尊重生理的，你也不会尊重上帝。所以圣经里面说的，耶稣说，你们说做了割耳板都不用孝顺父母。耶稣说，你们守了你们的传统传承，却不守律法。然后杀人、奸人那个偷盗作假见证、贪婪，这些都是贪了别人的东西。所以你把对方爱人如己，你就不会犯这些，你不会杀自己，你不会偷自己，你不会奸淫，你不会不尊重对方的身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很懂耶稣说尽心尽精爱你主你的神，爱人如己，这个和谐的关系。实际上我们新约已经很精彩，把它归为两条，一条最大的诫命，爱神，第二条爱人如己。我们这样看，你就会知道，实际上，耶稣基督讲的，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不能废去，然后诫命是成为一种光。你要活出爱神爱人如己的光，你这样你的生命就与众不同。我曾经受到很大的污蔑，很大的一个误解，然后我当时想离开教会，我觉得很失望，没法解释。然后神对我说，你不应该做逃兵，你跑掉别人会觉得你过去是假冒为善，你过去不是真实的，你是假的所以我说我不走，我可以怎么办？以后别人怎么看我？我觉得很难过，我也很生气。然后神说，你就坚持做你自己，做一个爱神爱人如己的人。那些误解你的人若他们看到你悔改了，他们会重新接纳你。你那些真正恨你的朋友，不需要解释，敌人不听解释，你就做一个我眼中我喜悦的人，爱神爱人如己。我就听神的话，继续爱神爱人如己。就是刚才说的诫命，我不是按着别人来遵守，我是按着我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神说你这样，我就会帮助你，因为神要我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就活在神对我的要求，然后我慢慢就能赚回对我的信任。弟兄姐妹，这个是真的，是我的经历， 我真的最后赚回了所有的信任。啊，当然有一些人他们继续恨你，继续不喜欢你，他们故意针对你的，没办法，敌人不听解释，朋友不需要解释。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个是我的经历啊，借命是光啊，所以你要活出光的生命啊。我不叫你死守律法，我叫你活出爱神爱人如，这个是基督徒的 identity。 基督徒之所以为基督徒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不要轻看旧约整体的律法，因为旧约的律法不单只是讲到那个行为的要求，诫命才是直接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发现那个是与神与人和谐的关系，你犯其中一条就破坏神与你的关系，你杀人奸人偷盗，这些就破坏伦理的关系，你就活得不能活出一种荣耀神的生命。所以我在说，神第一个是要选一个人，然后他选一个群体，然后给他们律法，是希望能活出一种和谐的神原初做人跟他有关系的人该有的生命。所以说你没有旧约，你一个爱神是没有内容的你爱神是没有内容的。若你没有那个实践，你爱人如己是没有内容的，你只是按你的想法去做，这个是不对的。爱有时候打你一巴掌是爱，亲你一个亲嘴一下也是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圣经所讲的耶稣基督那种真实荣耀神的生命，是要了解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废去的。然后诫命是光，让你的生命能发出光来。我们再去看我们的那个题目，再去继续看我们今天的那个我刚才讲了三点。我们讲了有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这一点我们后面再整体的所以第三个问题，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什么叫做你们的义？伟伦，你的义是什么？
我的义是神的心愿，神所给的律法。
神所给的律法，你的义，你个人的遵循神的律法就是你的义，对不对？如何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真的，他们很守律法，很虔诚，很忠于他们的信仰，对神也很认真，他们还影响别人。如何能义胜过他们？
相信耶稣是我的。
阿门，阿门。不要你自己的义，你要相信人性情义。旧约都是要相信，你到祭坛面前献完祭你就轻易了。法利赛人跟文士是定睛在自己的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行为，所以很痛苦。我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每天盯着就是我能做的、我不能做的、我做到、我做不到，这个人做到、这个人做不到，这个是坏人、这个是好人。你有资格在恩典中去说别人是坏人吗？你本身都是一个坏人。所以若我们只追求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就是在外表的行为上的建立个人的义的，你死定了，进不了天国，你没办法活在天国那种真实里。我讲的不是将来的天国，我讲的是今生。耶稣说天国像一个芥菜种，天国是一个树，非了斋的天国是一个田地，天国是一个珍珠。我告诉你，天国会成长的，对不对？一个芥菜种那么小。所以这里说进到天国， 进入天国，不是将来。要不然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的意思是，耶稣在当时已经把天国彰显出来，已经把天国显示出来，在圣灵里，重生的基督徒在圣灵里，靠着圣灵的大能去治病赶鬼，去天国临在你们当中。所以进天国不是将来的事，将来是肉体得救，今生我们能进入天上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恩赐。不要再定睛自己外在的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就算你做到文士和法利赛，你最后都是一个杀耶稣的人，你会拒绝恩典，你会藐视恩典，你做到了你的骄傲，做不到你的自卑。弟兄姐妹，我讲了很多次，耶稣基督他看不起那些表面的宗教徒，你做得再好，你没有用信心把生命交给耶稣，要耶稣的义，不要自己的义。我到成长到今天，神常说体贴圣灵，体贴肉体，每天的选择，你体贴肉体完全不像基督徒，体贴圣灵就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所以若我们把这三个问题放在耶稣基督的眼光看下来，耶稣基督骂的最多是什么人？
法利赛人，
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浪子的故事，当个你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当时是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场的，所以耶稣讲失去钱，失去羊，丢了一羊，放下九十九去寻羊。那个浪子的故事都是在文士和法利赛人面前讲的，让他们知道要悔改。大儿子跟爸爸的关系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不是父子的关系。那个小儿子浪费了爸爸所有东西回来，愿意承认爸爸，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他认这个关系，神以这个信为他的义。所以我这样的这几条这样解释，我不知道你们能否了解。所以神为何给摩西赐下律法？他要建立一个关系，要建立一个群体的关系，一个不与众不同的群体。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现在上面讲的比较神学，我要做一个总结。基督徒自马丁路德开始只关心自己得救的问题。这马丁路德当然没有得救的把握，他是一个修士，他是一个神学生，他是一个修士，他是一个准的一个神父，他一直没有得救的平安。所以他改教以后，他反对所有律法，反对所有的，所以他从罗马书抽了一个人性轻易福音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再说，但是只关乎个人得救。然后初代教会到天主教中世纪，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留在基督里，他们传的福音是如何留在基督里，你离开了基督的身体就不得救。马丁路德说你没有信心就不得救，但是天主在初代教会到天主教那个后来改教以前，他们都说 in Christ， 你在基督身体以外你就不得救，所以异端是不得救了，所以他们杀很多异端，因为你信传异端让人信错了，离开了基督身体，害那个人永死，没有永生。所以神教会分裂，我是东正教，你是异端。罗马天主教说东正教是异端，当时说离开教会就不得救。所以曾经有德国的皇帝冒犯了个教王，教王不给他按手按立，不给他那个冠冕，就是他成为王的时候要教王祝福，教王不给他祝福，不承认他是教会的一份子啊，就是圣经所说的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意思是教王可以确定这个人 是 in Christ， 在基督还是不在基督里。所以那个后来那个德国的皇帝要三杯酒扣啊，去求这个教皇原谅他。当年的王权是很高的，是一个国度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律法，他们当年马丁路德开启的不重律法，只重信心。然后天主教徒他们要留在基督里，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要留在基督里。教会的权柄比圣经更高，这是信仰的重点。也有犹太人的关心的是割礼和妥拉，如果这么是要如何守住这民族选民的身份。他们不是得救不得救，他们就守住一个身份啊。这个是啊，我们看到从我们现代一直下去到犹太人，他们很尊重神，以神为中心，他们是以律法是与神同行，他们是如何与神同行。我们是选民，因为有神同在，所以我们是选民，没有神在我们中间就没有了。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好像不关心这些，要到亚伯拉罕关心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是关心与神的关系，他的荣耀啊，人的平安。亚伯拉罕关心的是与神的关系，他每次到一个地方就筑坛献祭。然后他曾经在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说，是神啊，若只有50个义人，你难道你要将义人跟恶人一起灭亡吗？那个城里有很多人啊。然后他跟神说，若有50个义人，你会毁灭这个城吗？只有一直解到10个义人，记得吗？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这样求？他不要神言说他不公义，是一个懒学无情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关心的不是自己。你看这四点，从关心自己得救马丁路德之后到关心留在基督里还是自己的救恩，要关心一个民族的地位，然后最后亚伯拉罕关心神。有没有看到这四个不一样？律法是要把我们，不是带我们去天堂，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今天你有没有关心神？关心神的感受，关心别人怎么看神，关心神有没有赐福给人，有没有？我把这个神学的传统，不同时代的神学重点放在你们面前。今天你关心的是什么？个人得救，还是如何留在基督里？千方百计用行用那个什么卖赎罪券，做很多很多宗教的一种约定，一种买卖，让自己留在基督里，怕死。然后犹太人用律法，哎呀，守住，我要守住我这个选民的身份。只有亚伯拉罕关心的不是自己，是关心跟神的关系，关心神自己的荣耀，关心神有没有祝福别人，为人代求。我不知道神怎么看这个四个时代的基督徒啊，这个属神的人。所以律法和先知，我想是要人回到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啊关系中。神是希望犹太民族这群体能承接神跟亚伯拉罕那种同行的关系。若这样看律法就不一样了。耶稣是当年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神，因为耶稣当年都在天父的里面。所以这样，我不知道你听懂听不懂，这个比较神学。律法是要把人带回到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我想耶稣基督是这样看的，不是单单外表守一些条例教条。然后我要送给大家一首歌，希望你能从这首诗歌里找到一个每天与神同行的人应该是怎么样。这首诗歌很棒，叫做《我全心荣耀你》。盼望你能透过这首诗歌 进入这种的关系。我们众人上面一段圣经，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一样，就变成主的形象，荣像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这首诗歌是一个作者看到神的圣洁，看到神的全能，他在哪里跟神发了一个祷告，一个愿意每天都遇到主，一种关系，就像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这首诗歌，其实这首诗歌我能面对面遇到这位神。
你是圣洁的
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圣洁的神，他今天仍然是全能的君王。你所信的是这样吗的神吗？你甘心乐意在他面前敬拜吗？
敬拜你，我全心荣耀你，你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在你荣耀中不断不断更新，每天唯有遇见你。
主希望我们像这首诗歌那种与他的关系。律法不是帮助你去守行为，律法是要提升你的生命，进到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一种面对面的圣洁的关系。若你做不到，就退回来到神面前，承认你的罪，重新再开始，在圣灵的光中
圣洁。哦，圣洁，你是圣洁的真神。哦，全能，哦，全能，你是全能的君王。我敬拜你，我全心荣耀你，你的荣光充满。
的作者他那种与你面对面的关系，我们相信亚伯拉罕的神是圣洁的，是全能的，他是甘心乐意敬拜，全心荣耀神。亚伯拉罕也真的愿意每天都要遇见你。哦，主啊，我们看到旧约第一个信心之父，他能这样每天渴慕见到你， 今天我们在基督的恩中成为你的孩子，成为一个罪得赦免蒙恩的罪人。我们愿意透过这首诗歌每天与你相遇，在圣灵的 Shekala 的荣光底下，在这个圣灵的圣洁的光中，我们与你面对面，每天在你光中被你改变，被你的光所洁净。我们请再听再默想，
你是圣洁的真神，哦不全能，哦不全能，你是全能的君王，我敬拜你，我全心荣耀你。
可以闭上眼睛来聆听这首诗歌，愿你的灵被提升，进入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每天面对圣洁的神，全能的神。天父，我们深深的相信，旧约每一个先知都曾经与你面对面，他们都曾经每天活在你的荣光中，看到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今天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活在这种律法的光、圣洁的圣灵的光中，我们的生命不断活出律法所期望的那种不一样的生命。哦，活出你的圣洁，体验你的全能，你是纯洁的真神，在你光中必得见光。哦，主来更新我们。哦，主啊，是全能的君王，你是全能的君王，我要深深的敬拜。你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在你荣耀中不断不断更新，每天围绕遇见你，我敬拜你，我全心荣耀你，你的荣光充满了全地。你渴望每天与我们这样相遇，纯洁，我们能瞻仰你的圣洁，哦，全能，我们能体会、体验、经历你的全能，全能的君王，你是有权柄的全能的君王。主啊，你曾经说，你这小群不要惧怕。你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哈利路亚，主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知道你的怜悯。我们愿意在你的光中，在你的光中不断经历光，我们愿意躺着脸看着你，愿你触摸我们。每天当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好，我们都退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仍然宣告你是圣洁的，你会把你的圣洁分给我们， 你是全能的，在我的不能当中，你用你的全能来帮助我。愿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每天分享你的圣洁，分享你的全能，与你同行，同行在圣洁的光中，同行在你属天的大能里面。让我们每天与你这样同行，能活出亚伯拉罕那种荣耀的信心的生活。谢谢主。我相信今天你说你成全的旧约，是因为旧约所有的应许都在你身上才能成就，才成为真实。然后主啊，你也不要废掉旧约律法诫命，是为要我们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群体的生命。你也提醒我们，靠我们的义永远进不了天国，唯有寻求你的意，不要在外表去追求，要真实的用信心进入与你立约的生命，就是圣灵重生的生命。所以今天帮助我们更深认识你在登山宝训里面所形容的那种生命，是一种先知性的人生，是一种与神同行，活在神的圣洁大能光中的人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所听的开始，我们甘心乐意的与你同行，更多的跟随你，奉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啊！愿你们能领受这样的信息，也能从今天这个教导当中能认知神要做的事情。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心意。然后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就太早离开的啊，他就损失了啊。我要总结是，我要把这个啊今天的基督教跟这就把今天的基督教跟那个过去的信仰做一个比较。今天的基督教信仰只关心个人得救，比天主教更差，以没有基督身体与救恩的观念，所以教会生活可有可无可无，对不对？今天我们不看重律法，连我们的救恩的观念，因为我救恩观念出现问题。现今的基督徒也没有犹太人以神国度为念的选民的国度观，天国的主权在他们眼中只是边缘价值，很可能这是彻底的世俗化的信仰。今天你看到周边的基督徒，他们教会生活事实上是可有可无，他们对这个神的主权、神的国度也爱理不理，只是边缘化的价值。很多教会变成什么只有事工和使命的宗教群体，不见神的踪影。教会与敬拜假神的庙宇无大分别，这礼拜堂看不见的神，人无法取悦他，所以最后人便只想用靠虔诚得祝福。这是法利赛人和大儿子的心思，一点没有亲情观。弟兄姐妹，今天神看到这些，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主流的宗派，我们只有事工和使命，不见神的踪影。我们敬拜一位看不见的神，我们无法取悦他，所以人最后只靠自己的虔诚和得祝福。不像亚伯拉罕每天与神同行，每天与神面对面，所以最后成为法利赛人和大儿子那种故宫的心态。我们不是有一种亲情与神同行，所以但是我相信神在用不同的神学观在历史上推动教会前进。我们不批评也不拒绝今天教会这种光景，我们相信神仍然在掌权，一切都在他手中，圣灵在每个时代都在更新信徒，所以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讲，神在选一个人，神在等候一个人，神在拣选一个人，神在呼召一个人， 来完成他的心意，要透过这个人来建立一个群体，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所以给他们恩典，给他们律法，给他们关系。今天你跟我都在这个蒙选召里面，但是你有没有真的看到这些问题？你有没有真心不管别人，他不管我的事，神说这样与你何干，你只管跟随我。我们愿意这样专心跟随神吗？神今天透过这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他在呼召一个人，这人是你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今天你把你的心很痛的那个感觉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教会，你看到他们不如天主教徒注重教会的生活，那种礼拜堂里一种安息，一种虔诚。他们也不像犹太人在这个世上彰显他们那个国度啊，他们是国度的选民，以此为荣啊。然后我们看到教会只有事工，真的没有看到神你的同在，没有看到神你自己的怜悯和恩典，教会里面看不见的神，让我们只注重自己的律法，我们自己的虔诚，变成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来侍奉。所以阿爸父，你曾说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今天你在呼召我们要回转过来，愿意像刚才那首诗歌，全心荣耀你，就每天敬拜你，每天来瞻仰你的荣美，每天我要遇见你，让我们的生命在光中不断被光照，不断给更新和变化，在你的圣灵里，会透过每天的祷告，每天的亲近，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每天活在你的光中，他有这些真实的天父里的孩子，愿我们这个有限的肉体也能像他不断更新和变化，荣上加荣，变成主的灵所变成的一样。我们这样的祷告啊，愿意我们守的不是那种条文的律法，我们是迈向律法这个目标，就是要回到亚伯拉罕跟你的关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愿荣耀全归给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所讲的愿意神放在你们心中，愿你神的话语解开这个亮光，祝福你们。